弟兄姐妹平安，这样子的问安在主里面是我们喜乐的，或者是还是有点不习惯，但其实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更喜欢是有一天我们都可以脱掉口罩，然后可以真的是面对面，可以这样来一起来敬拜来团契。不过这一年都快两年了，问安在主里面是真心的，也求主让我们可以很快可以度过这个艰难。我们有点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看到前面是有点曙光，似乎还是很遥远，但有一天会过去的。面对这样的黑暗，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容易清醒的时代吗？会因为政治国际的情势，甚至加上疫情，让我们更容易看得清楚，神的手，时代的走向嘛。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该当如何呢？面对这样子的混乱，我们有点茫茫然，很多人都茫茫然，连领袖们也茫茫然，更不要说一般的，大众了。教会也是受了很大的挑战。但我想不管是面对政治上的一些突然之间的动荡，或者是疫情突然之间这么反复，我们有很多的操作，有很多的应对，有很多的变革，都是对的，也是需要的。不过很多事情恐怕是短线操作，再过一年两年你发觉说那些已经不管用，现在是救急的。但真正要让教会能够复兴，体制强壮，非得要回到那些基本的功夫不可。所以今天就想从一段经文跟再来分享，复兴是最基本的，而且神一定会带来复兴，只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不晓得是什么轨迹，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不晓得用什么方式，但复兴是确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恳求复兴，我想从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跟大家分享。如果说恳求复兴，那么复兴有很多的要素，包括信徒的生活见证，包括再次看重福音使命，或者重建我们对神的信心、爱心跟盼望，然后活在我们社会跟我们教会的肢体当中，这些都重要。但今天这段经文要谈另外一个关键，其实就是这里讲的，要披戴基督。所以今天题目想跟大家分享是披戴基督迎白昼。现在有点是黑暗暗夜，白昼会来到的，一定要披戴基督迎白昼。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十一节，罗马书十三章，这段经文很出名的。1500-1600年前，这段经文感动了圣奥古斯丁，说他悔改了，以至于他从一个浪荡不堪的浪子回头了，成为一个第十世纪最伟大，甚至到今天为止都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这个改变其实是教会历史的转折，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让他回转的。我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也是有很深刻的提醒。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恩，世道虽然黑暗，虽然现在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前途如何，但我们真是确信，也这样经历，你确实是我们的盼望。主，你凡事有定时，你掌权。主，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你都坐着为王，何况是这小小的病毒。主，虽然我们恐惧，但是你有安慰，你有自己有恩典祝福在我们众人身上，所以我们就仰望你。巴不得今天早晨，主，我们将你看得更加真切， 愿你的话语也来激励我们，愿你的圣灵也挑旺我们内心的信心、爱心、盼望，好叫我们在这样时代当中仍然可以昂身挺手、坦然无惧。就像刚才我们诗歌祷告所唱的，主，我们愿像你的荣形，愿你的样式。所以愿清晨你向众人来说话，你激励众人，叫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加像你的样式，好叫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见证。祝福我们众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经文其实的关键就是在最后一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基督其实是一个不同方式来表达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要像主的样式。历代以来或者圣经里头用的用语是，有时候你讲要效法基督，跟披戴基督是一样的。披戴基督好像还比较客气一点，只是披戴好像轻轻松的效法，就背上十字架，那个是更加沉重的一个劝勉，那意思是一样。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像 Keswick Convention， 它说是要与基督联合，要有个 Union， 跟又 Communion， 那也其实也是披戴基督的意思，或者是在德国所产生的敬虔主义的敬虔运动，其实就是披戴基督。就是与主联合是没有差别的，甚至到美国200多年前到美国来立国来寻求教会发展的有信仰自由的那些清教徒，或者在英国那些清教徒想要改革圣公会，清教徒主义运动也是披戴基督，所以跟效法基督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段经文披戴基督是跟福音、跟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息息相关的。这段经文好像是讲的是披戴基督，但是它是在 context 是说，因为基督耶稣要来了，末世已经近了，所以现在光明，黑暗，我们生活的黑暗当中，我们在迎接白昼，就是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要披戴基督。为什么要披戴基督？我觉得今天比以往更加迫切。这段经文讲了两个主要的理由，第11到第12节是说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更近了，他说应该趁早睡醒，因为我们得救比当初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基督再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我们要披戴基督，否则耶稣一来看见我们没有披戴基督，那肯定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的。第一个原因，基督再来更近了，所以一定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第二个理由是在13到第14节讲的，他劝勉的一些败坏罪恶的行为，劝我们要披戴基督。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不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得胜。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罪的权势是厉害的，如果不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人可能胜过罪。所以我们就来思想，首先第11到第12节说要披戴基督，因为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更近了。首先第11节讲到说要有个迫切感，说再者他前面讲的是要彼此相爱，讲到律法成全的等等问题，接下来讲说在主里面是重要的，因为日子近了，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描写一个迫切感，这里不是争论说你到底得救没有，听起来说你们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听起来有点奇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把握已经得救了，但是你得救比刚刚信主的时候还要接近了， 那以后真正得救在后头。这里重点不是讲这个，也不是论到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救恩会不会失落，这里根本不是论这个事，所以今天就不讲。这里讲是说越来越近了，那真正完全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什么时候？不是这里讲重点，这里讲重点说越来越近。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数学，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定了，只是我们不晓得这个日子一定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有一个日期， 那还没有实现。现在我们一天过一天，每一天都比每天更近，那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你要有急迫感，不要以为现在看起来不大像是要来，或者看起来像是要来，这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机会一天比一天要少掉，这是确定的。所以这是讲的是一个急迫的感觉，这种急迫的感觉要确认。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个议题有点有意思。当论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论到末日的时候，我们好像有急迫的感觉，又好像没有急迫的感觉，很容易查验。今天只要问大家一句话说，假设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来，你会很高兴的，还是很慌张，还是希望他早点来，还是希望他不早点来？哦，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个标准答案，信徒都有了，你盼望不盼望耶稣基督早点再来？我想没有人敢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来。如果你爱耶稣爱主，你就说主啊，我愿你早来，标准答案。但你心中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情。在我们很得意很平顺的时候，你希望主耶稣快快来吗？我还没享受过吧，我还目标还没达成呢，我还有个大的 project 很快就要突破了，如果这突破说不定我可以拿诺贝尔奖呢。当你看到前面有个前景大为看好的时候，你说主耶稣麻烦你再等一个月两个月两天三天都行好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渴慕主耶稣基督再来，但真正实际上来说，我们的心态我们很多想法比我们想象要复杂一点。你说那你在很失落很得意的很失意的时候，希不希望主耶稣再来？这个好。如果明天要破产的假设，今天晚上主耶稣再来，太好了，我的一切重担问题解决了。不行了，我们不想当 loser。 所以当情况不好的时候，就是你再给我机会，我再搏一把。所以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 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一样。但不管你的心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一个急迫感。我们知道每过一天离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世界完全的救恩就更近了，那种急迫感是应该要的。我记得我们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主日学上的课就是启示录。大家知道在现今这个疫情之后，或者是中美贸易战一打，整个情况很混淆了的状况之下，末世的信息大受欢迎，对吧？你现在如果办一个请了某一个专家可以解读那七号的秘密七角的秘密，不管是我可以肯定人很多了。那一年已经很多年前了，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开了一个一门主日学的课程叫做启示录，不是我上的，是我们一个很能干的一位师母上的。结果几个人上课，你知道一般主日学如果有20人上课已经是不小班级了，对吧？来了120个人，我们总共有9门课，教会你们总共有9门主日学的课程，光这门课就来了120个人。不意外，因为神给他恩赐，他讲起课来，接起经来，有点耸动，但是非常 fascinating。 所以一直120人上课上了半年没有停止，那还要求说再上半年，我说不行了，这个有点像是吃马费一样，为了这个还有点 issue。 当时我是主任牧师，人关心末世性的信息是很常见的，也是应该的，但圣经要我们就是放在正确的观点上，是该睡醒的时候。那现今是不是呢？当然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迫切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慌乱，看到世界局势不好，或者是太多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要有急迫感。你看现在的气候、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比几年前有更混乱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说是的。那 社会有什么解决之道？我们用教育可以 fix the problem， 可以修改这个问题吗？我们用法律有办法修正这个错误吗？我们道德劝说有办法扭转世界的局势吗？或者我们各类把它除罪化，把各种不同的事情都把它除罪化，这是现在很所谓转型正义等等这些，我常常在想，我们是把除罪化真的把罪除掉了吗？还是让他觉得他没罪而已？还是或者是罪反而更的增加了？我想很多时候刚好是背道而驰。除罪以后，是很多人觉得他觉得是自己坦荡荡了，这是都是好事。但是罪恶有没有减少呢？我想让大家去评估，会不会这个世界一直到有一天罪恶满盈了，神说时间到了，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不晓得，但是那在神的手中，我相信如此。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至少我们心态上是这样子的，免得我们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口无心，讲的只是为了答题而已，跟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第十一节讲完以后，第十二节就要讲到说，我们就要改变，要更新。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活在是一个暗夜的时代，那白昼将近了，所以我们就要带上兵器。这是提醒说，呼应第十一节说，基督随时可能会再来的。白昼将近了，所以什么时候很快耶稣就来了。这段经文倒也不是讲跟第十一节一样，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问题，或者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里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讲到说，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了，除去了罪恶了，除去了一切拦阻了，所以耶稣是随时可能回来的，因为白昼将到了。所以这里就要说，你要等候的时候，带着那种急迫感，怎么等候呢？要在基督里面有个新的样式，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其他的讲法是一样的，包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等等这些，或者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讲了说，旧事已过，一切就变成新的了。只要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人的，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异曲同工的。当信主以后一定会改变，人改变的模式不一定一样，有人很立刻就改变，像刚才讲的奥古斯丁，本来是真的是败坏到极点的，当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他悔改，判若两人。当然根据他的忏悔录，他的自传没有想到那么多细节，他怎么样改过来不知道，但是就是神帮助他，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改变是渐渐的，渐渐更新也渐渐变坏，不是一下子突然变成判若两人，但有些时候确实如此。若神给我们怜悯，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在不一定每一事情我们做得到，但有些事情说不做，第二天立刻就不做，有些事情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真做得到，我们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记得我以前在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韩华的弟兄，年纪跟我父亲年纪相当，那时候我比较年轻，当然我现在也不算，不应该说我现在老了，那时候比我现在要年轻一点，那他跟我父亲差不多同辈的，韩华，个子快快壮壮的，他很会做拉面，很会做菜，所以他的肌肉是很发达的。当时 很多韩华的弟兄姐妹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早期的韩国人，现在韩国人大概比较不会了，可能现在韩国女性也不允许那怎么打他了，时代不同了。但是二三十年前家暴的事情在东方社会，西方社会也一样，在东方社会很常见，而且也很常见，他们倒是不是关系不好，就是一个文化一个习惯。信主，后来信主了，在我读神学那段时间他信主了， 牧师告诉他，信主又不可打太太，因为太太说，哎，他又打我了，一下子可以看到他太太又挨打了。他太太是高高壮壮的，但是就是挨打了。跟他说，信主以后不能打人了。他果然不打了，我们不敢相信，因为他打了30年。问他太太说，你太太你先生怎么打你？他说就三三打了，就在厨房里面帮忙，这个菜没弄好，那个菜没弄好，他就靠一拳头就打过来了，也不是什么很，但就是打成习惯了。真是不打，真的，我很稀奇，打了30年了，说不打，真就不打了。我相信那是神给他力量。我也很快讲一个我自己亲身过的历史。有一个晚上我在带领查经，他来找牧师，因为礼拜五晚上他还要赶回去店里工作，他没办法带查经，他要来找牧师，在牧师家里面查经。他一进门看到我，正好就坐对着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头，他立刻90度鞠躬，然后在门口走到我面前，再一次90度鞠躬。我怎么吃得消？他跟我爸爸同年纪，牧师好，我那时候才是传道。然后跟牧师讲好要出去，到我面前又是个90度鞠躬，到了门口又90度鞠躬。他出去的时候是倒退出去的，我想好像他看连续剧一样。我不过是个传道，他对一个传道人的敬重到这个地步，我不是，我不值得他这样敬重的。我相信他能够把他打太太的这种行为改掉了，因为他对神敬畏的心，他不敢再随便。若神怜悯，就是脱去暧昧的行为，神所不喜悦的行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做得到的。不但如此，积极的还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是有点有意思的一个比方。兵器好像就是刀剑这些，其实不是，器具的意思，器具跟兵器，反正就是个器，一个器皿的意思。比较像的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罗马书在之前稍微前面的第六章讲到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器具，这是要不要将我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将自己献在神面前做义的器具，这是在第六章第12节这本书讲到了。这里有点这个 metaphor 的 mixed metaphor， 你要带上兵器，但是第六章的讲的兵器，那个兵器跟器具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器具是做成一个器具献给神，这个器具指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讲带上，好像是带了一把刀，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不是。带这个字就是披上去的意思。那这个兵器就是义的器具，所以这里有一个比方的一个转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暂时把它了解成兵器好了。保罗可能也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里翻译是算准确的，带上兵器好征战。那既然讲兵器，那我们就看看保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武器库。哪里武器库最出名？以弗所书，对吧？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说，所以呢，要拿起神所赐的什么全副的军装。那里用的字兵器穿上是一样的概念的，所以你像保罗大概同样的一个属灵上的意识的教导，所以那里武器库就很丰富了。你有护心镜，你有平安的鞋子，你有圣灵当作宝剑，这个是整个神的全副的军装你穿上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没有兵器，重点不在于你穿上不穿上，穿上还得有用，否则你如果不是好好的穿上，就有点像大卫穿上扫罗的盔甲一样，你动也不能动了。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穿上，带上你光明的兵器，不能光说不练的。所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脱去旧人。若神怜悯，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很快脱去。有些人有些坏的暧昧的行为，一夜之间可能就改变。有些可能要对付个一辈子，但无妨，神总是有恩典的，有一天可能会得胜的。牧会那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协谈过，也帮助过很长久在跟罪恶交战，受罪捆绑的弟兄姐妹，很可怜， 他郁症乏力，他深陷不拔，他不是不想，但是他很难。得胜三天，失败两天，得胜三天，失败两天，反反复复，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什么是我们最大的喜乐？看见他得胜了。真的，有些事我在还在牧会的时候他就得胜了，有些事我离开十年之后他得胜。比如说吸毒吧，他吸毒那么久，从青少年开始吸毒，到了青壮年，那么多年难以自拔，还贩毒呢。他也知道要脱离，但是就是脱离不了。我们还去医院、去监狱看过他，所以他辗转几个地方，到现在他得胜超过十年了。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可能不一样，但是教导是相同的，要脱去暧昧的行为，靠主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披戴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总不希望说哪天突然耶稣基督说再来了，我们说对不起，还没有完成呢，盔甲都还没穿完，那不是我们希望的。披戴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个理由，要披戴耶稣基督，要效法基督，是因为唯有依靠基督才能得胜。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第十四节又讲了最后一个，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可以放在稍微前面的，跟第十三节一起，都是讲这坏事。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过犯，但如果你想清楚，谁能够完全没有这些过犯呢？是不容易的。神够夸口说，在这里所讲的这些过犯，我们都不犯呢？或许说荒宴醉酒，这个我们大概不会。但是增进嫉妒呢？谁敢说他得胜呢？没有人敢说的。所以这列举也不完全都是恶，其实在这里总共有六个词，这六个词当中有一些其实是正面的，它变成负面是因为它过度了，它放纵了，它过头了，超越了神所许可的范围，那就是恶了，那这个就很困难，到底超到什么地步叫做恶呢？所以不管怎么样，那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行为，若是神就查罪孽，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要披戴基督？若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胜过罪恶。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律法本来就让我们知罪的，但是神应许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们可以得福，归给那相信他的人。这是圣经加拉太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律法让我们知罪，圣经把圈在罪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得胜的。不过神有恩典，在哪边罪如果显多的，恩典就会显得更多。所以我们不是否认我们没有罪，其实我们也知道每个都想做好。这里讲说行事为人要端正，我们也想端正，我想在这里没有人故意要做坏的，好像行在白昼一样，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才是关键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唯有披戴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得胜的。穿戴这个字是很贴切，也很经典，也很准确的比方。在这里其实是包括两组。穿戴这个是人，只要作为人都必须有穿戴了，你必须穿，那必须带佩戴的配件，那这是一定要有的，一定要选择，你要穿什么。你要带什么？你穿的跟带的能不能符合你的身份、地位，跟你现在的性情，跟你心中所盼望的？如果我们穿戴跟自己身份不配，是会很奇怪的，非常非常奇怪。不相信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穿一个十七八岁孩子的服装，你说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知道的。你每一个人的穿戴要跟你的身份要配的，这里就是你既然成为新人，你穿戴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选择。我记得 以前我牧养的教会，明年二月以后我就再回去我原来的教会牧养。我们教会里面有各种，有各类的将军，有陆军的将军，有海军的将军，有空军的将军，有陆战队的将军，什么将军都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有意思，他太太讲起他说，他当将军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都军服，就是穿便服的时候也都西装，就是那一套。他退休了，到了美国了，不晓得穿什么。每天早上他问他太太说：“我今天穿什么？”他不会配搭，因为他就是会军服，其他服装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他每天不用烦恼。退休以后呢，你不能每天都穿那一套，所以碰到主日，碰到聚会什么，他都要问太太：“我穿哪一套比较好？”他没有把握。穿戴是跟身份是要配的，我们做一个亲人要穿戴。这里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两组事情，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一组是外在的，一组是内在的。外在的是或者比较强调外显的那些过犯，是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就是讲了外照，你就满出来，当然坏都是在里面的，但这些坏到一个地步，就是在外面的行为都已经表现出来，别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外在的。这四个词，荒宴、醉酒、放荡、纵欲，基本上都是分词，都是复数的，都是复数，也就是所有人一起交互的，都清清楚楚的。这些外在的事情所描写的其实太普遍了，而且经常是富裕的社会更容易。请问在一个三餐不济的一个社会，能不能荒宴醉酒？你说呢？在阿富汗的穷山沟里头，有谁可以荒宴醉酒？那是不可能的事，活命都成问题了。这是富贵病，这是富裕社会当中才会有的现象。如果不是物质富裕，你是不可能荒宴醉酒的。放荡情欲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以前古老的农业社会人力不足的时候，需要孩子就要多一点人手，如果你种过菜，如果你种过田，你就知道那个劳力是到什么程度了，人手永远不够了，那草永远拔不完的，你需要多一点人手。等一个孩子长大了，你包不得他16岁17岁就结婚，赶快结婚生子，生个孙子，然后一家人可以多一点人手，对吧？这时候如果这个孩子说：“爸爸，我是同性恋的，我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立刻给我娶个孩子生个孙子，因为你需要。”在那种面对生存很多生活上压力的地方，没有人会去搞同性恋。你说我天生同性恋，老爸不会管你的，社会不会管你的。在一个富裕社会当中，这是一个德性，宽容。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多论了。这是外在的行为。美国的药物上瘾问题严重不严重？你说，你随便查一查就知道了，我就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不要说其他地方，你说湾区的那些工程师当中，那些靠着药物开轰趴的多吗？其实也是比比皆是，可能你我的生活圈子都碰不到。你稍微读一下那个报道就知道，有些地方还真不像话。哎呦，他们有钱啊，他们有能力啊，他们需要消遣，他们需要发泄，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很普遍的。这些现象我们可能都没有。荒宴醉酒到言行失控，酒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因为酒让他的言行失控，那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这是讲了外在的缺失，很普遍的现象，在现在全世界各地。第二个内在的就比较牵强一点，内在的心态相对于外在的行为，一切当然从内心开始的。他说不可纷争嫉妒，有意思，这是单数，这是自己在心里头好像有纷争有嫉妒，蛮有意思。归根究底来讲，就是自私跟自我的罪，这个更难对付。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内在的罪是影响到外在的行为的罪恶的，因为他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不受看重，觉得自己被欺负，觉得有种被迫害的妄想症候群。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内心当中其实很大的纠结，他心里不坦然，不能接受自己，他觉得别人不能接受他，以至于他犯罪。这个更难对付。嫉妒、尊敬是很顽强的敌人，人类有多长的历史，他就跟随人类多久，以后也是一样，很难对付的。若不是靠主耶稣基督，谁敢说他能够胜过这些？没人敢。有人敢这样说，他不会长寿的，不可能的事。所以要披戴基督，是因为要唯有披戴基督才能够胜过这些败坏。所以要穿戴，跟刚才一开始讲的一样，穿戴这个字，戴上光明 的兵器，就是披戴的意思。这里讲的要披戴基督跟戴上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它不是只有戴上，它是穿上兵器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要穿上新人，用同一个字，或者是以弗所书也讲到说要穿上新人，每次讲穿上新人都是戴上兵器披戴耶稣同一个字。所以披戴就是重要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就不是像穿衣服，因为这是个比方而已。换句话说，披戴基督就是要活出来耶稣基督的美德，就是让人看见你就好像看见基督，因为你穿的衣服是在你外面遮盖我们的不是，赦免我们的不是。这个不容易，但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当你有穿上基督，一看就知道，我可以看透里面是什么样子，但是你现在外表看起来有点像基督了，有点像耶稣了，那就是披戴基督，不是容易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跟基督的联合，彼得后书里面讲的是最真切的。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是加拉太书，彼得后书里面接着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讲了同一件事情，但彼得更清楚地讲说，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敬虔、美德就已经加给我们了，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那就是披戴基督。你说我好像没有表现的样子，他已经给你了，我们现在还暂时用不上，若神许可，你越操练就越来越像他的样式了。你必须不断地披戴基督才能够得胜的，在今天的世代更加迫切。若不是，即使是多年的基督徒也可能失败。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过去这三四年，每一年很不幸的，每一年都有一个天王巨星陨落在教会里头。在2018年，一个牧师叫 Bill Hybels 辞职了，因为别人控诉他有性侵，有 harassment， 他没有否认，他立马辞职了。我也很感谢他没有再 fight， 不会让教会变得更加的亏损。但是教会已经亏损，一下走掉几千人了。2018年 ，Willow Creek 在芝加哥。2019年 ，James McDonald。The Harvest Bible Chapel 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出名的一个牧师，2019年也落马了。2020年去年，一个叫做 Carl Lentz， 你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但是有个叫 Hillsong 你可能知道，他的歌我们都很喜欢唱的，是个很大的教会，全世界各地都有，他在 East Coast， 他长职位也把他开除了，也是一样落马的。这都是道德上有很大的瑕疵，而且都犯了 可以被赦免，但是我们不可人不可饶恕他的错。今年我不知道，希望今年没有了。即使像这样一个神这么重用，懂的东西这么多，做了这么大工作的传道人都可能，因为如果不常常，如果不是不断的佩戴基督，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是神怎么用他的，所以要不断的佩戴基督才能够得胜。我想起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那是60年前的一个电影，老电影，英国人拍的，当时的英国还是很有还有宣教的概念的，跟现在当然已经不行了，但比起现在差很多了。所以 这是一个跟信仰很直接关系的，有点是半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大意很简单，讲到有一群小孩子在一个他家废弃的谷仓当中，看到有一个流浪汉在那边，把他吵醒了，就问这个流浪汉说 "Who are you？" 这流浪汉被吵醒了，老大不爽快，他说 "Jesus Christ"， 他什么意思？老天啊，我睡得正好，来吵我干嘛了？这一般世界是这样讲的，这个一个妄称耶和华的名的一样的，小孩子吓坏了。主学老师跟他们讲过，看这个人蓬头散发，蛮像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说 Jesus Christ， 他们都吓倒了，但就把他当成真的是 Jesus Christ， 所以就是要对耶稣好，所以就走私了很多的食物什么，就来供养这个 Jesus Christ。 到随着剧情发展，你可以看到小孩子对他信任很够。那这个老兄也是大言不惭，你这样子他就坐享其成。然后孩子有什么心情困难困扰，给爸爸妈妈骂了，就跑来这边跟基督徒，妈妈又骂我了，说好亲，就东见西，就对小孩子也协谈起来了。当然，这电影这是个电影，半真实的电影，但是是它的道理是很真实的。等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容貌就像 Jesus Christ。 当然这是比方，现实生活不是那么样唯美的，但真是如此。当我们如果说成为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小基督，我们认为佩戴基督，会不会随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比较亲近，神的恩典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越来越有点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对吗？合理的，而且也应该的。到后来人家举报，这个人就被警察给带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子，大女孩子，现在小女孩子说他会去哪里，会再回来吗？他说 He will come back。 什么意思？如果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他会再回来吗？当然会。对这个孩子心目当中，他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痛苦的时候他安慰我们。但不管怎么样，在现今的世界，如果说希望教会的复兴，披戴基督肯定是一个好说不好做的事。但教会的复兴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多多的披戴基督是息息相关的，很不直接，但是却是最直接的，是息息相关的。最后我也想大家提醒一个事，我们要披戴基督两个重要的理由，经文跟我们讲，第一个，基督再来的日子更加近了；第二个理由，只有靠基督耶稣，披戴基督我们才可能得胜。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如果要披戴基督，那么披戴基督是教会群体的事。如果你听到现在有时候披戴基督只是我个人的事，你了不起只对了一半，可能一半都不到。披戴基督必须是教会群体的事，如果不是教会群体形成大家共识，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只有个人帮助是小的，甚至没有用。 当然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因为在三方面你要披戴基督的。第一个，在家庭生活你要披戴基督；第二个，在你的教会侍奉上你要披戴基督；第三方面，你在自己的工作见证上你要披戴基督。没有一个可以缺席的，你必须在家庭生活当中学习披戴基督，你必须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学习披戴基督，特别是那些艰难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披戴基督？另外，在你的工作见证场合上不断的披戴基督。最后，我想使徒保罗、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提醒是最贴切的，非常具体。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披戴基督，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建议，或者具体的吩咐命令。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早上我们的事情也谈了，待会可能回应的诗歌给是这一首了。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更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人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都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我想彼得的提醒十分的正确，也很具体，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彼此相爱，披戴基督；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彼此相爱，披戴基督。想想基督会怎么做，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怎么说；在我们工厂上、公司里头，仍然也是要披戴基督。我相信这个关键就是将来教会能不能得到复兴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要素。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这个2000多年来教会的起起伏伏，但是到如今你的道也不受拦阻。主，现在时局更加的迫切，主，现在主，我们可能觉得更加的彷徨无力，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没有超越过我们的前人，他们怎么样从当中复兴得胜，我们深信在这个时代你仍然作王，你仍然掌权，你仍然做工，所以我们就仰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这么领受如何来披戴你，我们恳求你就丰富将你的兵器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披戴主，我们可以靠你真的是可以昂身挺手，成为你的见证。求你帮助祝福我们众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